主要我想是个历史回顾，但这个历史回顾呢，我们过去不大重视历史，那我想呢，借着机会我们浏览一下我们这个中国的新闻体制、中国的报道方式，它的变化过程，可能对我们以后的教学还是有好处的啊。那么中国的新中国的报道方式，它不是一开始从1949年形成的，它实际上形成于1942年啊四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对当时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媒体影响极大。遵循他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精神，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报纸，也进行了改版和整风。新华日报改版整风以后的风格，影响了当时国统区党领导的传媒的改革。于是呢，我们党在解放前有两种报刊的工作传统，一种呢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传统，一种是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传统，都是我们党的传统，但是确实是不一样的。延安的传统是农村的偏僻的偏僻地区的工作传统，而重庆新华日报是大城市的工作传统。那么这种情况呢，在解放以后，实际上我们继承的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传统，新华日报的工作传统基本上没有被继承，只是形式上我们肯定了新华日报革命斗争新华日报的一些故事我们传播得很广，但是新华日报的版面、新华日报的以新闻价值为导向的这种工作传统、新华日报的报纸工作经营经验几乎没有被提及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过去呢，我们不大敢直接说，我觉得已经60年了，这个历史应该可以说了啊。那么新华日报当时的总经理是熊景听，他创造了一套非常好的发行方式以及和读者建立密切关系的这种工作传统，现在几乎没有被继承下来，连回忆录这方面的内容都很少。新华日报的老一代人已经去世了，没有办法了社长班子年解放以后呢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到文革的时候遭到批判，被迫害致死总编辑换了好几茬，我们看到的这个赵匡胤的总编辑是吴克坚最后一任总编辑是熊复但是熊复当总编的时候，新华日报已经降格为西南地区的党的机关报了宏观原因呢，解放初期我们需要巩固政权，巩固政权当然需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所以说延安解放日报那种工作传统仍然需要继续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957年起，我们党连续犯了20年的左倾错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思维仍然要继续下来。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从农村转向城市，但是实际上我们解放以后那个工作方式、方法、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农村阶段，尽管我们人进城了，工作方式是农村的那么还有一个具体原因也使得我们的工作传统报道方式没有很快改变过来，就是我们传媒的工作人员他们主要来自根据地，来自农村地区，那么于是呢，他们的工作经验又要影响他们的下一代或者甚至的第二代这样就造成了我们解放以后的党报的和其他媒体的工作传统主要还是依据当时农村根据地的传统也就是没有摆脱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斗争思维的传统，加上党的左倾路线，最后呢，在文革时期这种报道方式走向了极端，直到走向极端以后我们才开始清醒，觉得我们应该思考新的问题了，改变我们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方式背后的新闻理论的思维那么这个延安解放日报的传统是什么？那我想呢，毛泽东在1942年3月31号改版前一天的座谈会上有一段话，这段话呢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工作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工作的改造。显然呢，毛泽东呢把党报的任务规定为指导工作，或者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因为为什么 因为在抗日根据地的延安，90%的人是文盲，在农村地区对新闻的需求量其实是很小的。还有一点，党中央和基层的联系几乎是没有的。有一张报纸，而且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信息沟通的方式，当然自然而然要用于指导工作。所以当时毛泽东这个党报思想是正确的，而当时博古在以前他实行的党报方针呢，是以新闻为本位，重要新闻都放头版头条，国际新闻都放头版头条。他忘了在这个地区生存的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是很小的。他天天报道阿比西尼亚的战争、西班牙内战、苏德战场的战况，可是能有几个人知道那些地方在哪儿啊？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是脱离实际的。毛泽东这个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啊。那么这一条呢是定下来的，这个方针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所有媒体的一个基本方针，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传播新闻。那么还有一条呢，既然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当然它需要报道工作经验、报道上级机关的指示啊。那么事实的选择自然而然不是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而是有指导工作意义的事实或者是文件。那么从1942年4月改版以后，延安解放日报的版面变化非常大，那么相当多的消息都是生产消息或者指令性的消息。我这里随便抽出一条，就42年7月1号延安解放日报头版有一条消息叫晋察冀整理财政县财政里生产贸易资金，这是这篇报道的全文，一看就是完全是一个上对下的指示，原文照搬，这个行文非常晦涩，当时也说明我们那时候的文化水平也比较低啊。这是这样的东西能够上头版，就是因为他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的一个项目，而不是传播新闻的一张新闻纸。不管怎样，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的，因为基层他能够迅速知道上级希望他做什么，他应该如何遵循上级的指示来做。但是这个把这个文字从公文化文字转化成新闻化文字，那时候是不大注意的那时候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除了这一点以外呢，毛泽东也意识到了，既然要指导工作，光是那种公文式的报道是不行的，需要有一种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一种报道方式来传播党的方针政策。那么1942年3月30号，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一位模范的劳动英雄吴满友。那么报道以后，毛泽东呢当天打电话给当时主持工作的陆定一表扬了解放日报，认为解放日报这么报道很好那么解放日报受到了鼓舞，从此以后呢几乎每天都会有报道典型的消息，而报道典型的目的它是为了指导工作那么吴满友呢就成为呢通过媒体传播出去的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典型人物这是我们最成功的受到毛主席表扬的关于吴满友报道的第一条简讯延安县柳林区第二乡吴家枣园农民吴满友连年春耕积极，庄稼得法，人家平均每晌地打粮平均5斗，他种的地每晌6斗今年在政府春耕努力春耕的号召下，他说我受过革命的好处，我忘不了革命，我真心爱着边疆边区，同时也为了自己过更好的日子，因此加倍努力开荒，并且影响了群众，造成了该村热烈的春耕运动。延安县的农民都知道，今年种地种的最好的就是吴满友的一乡吴满友今年原计划开荒35亩，在没有下雨之前已经开挖了15亩，雨后更是积极，他说10天之后就可以垦完，如时间来得及还可以超过。另外百来亩熟地，有的已经下了种，有的已经翻了地。吴家枣园所有居民以及该村村长、该乡乡长、该区区长都一致称誉他是模范春耕英雄。现该区区政府已经呈请上级奖励，边区政府已文以拟计切实调查，予以适当嘉奖，以资鼓励。一个很朴素的一条报道里边虽然有一些呢，我们看还有点套话的意思，但是还是非常朴素的一条报道那么吴满友呢，当然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种地的农民，他也会中国那一套关系。 所以吴满友在1943年春节的时候呢，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解放日报把它发表了，啊，说要替毛，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代耕两时细粮，啊，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够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情。所以吴满友也很会，啊，那个在关系上也做得很好，啊。那么吴满友和毛泽东又是同岁啊，都是1893年出生的，所以毛泽东呢，从此呢就成为吴满友成为他们家的客人啊，他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表率，同时呢在工业战线又树立一个模范，就是赵占奎啊，那边那个就是赵占奎。这张照片，毛泽东跟他对面那个背面的人就是吴满友啊，这个标志就是吴满友那耳朵非常大。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吴满友啊。于是呢，有两个口号，叫做“吴满友方向”、“赵占奎运动”，啊，也就是说，我们学大庆、学大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在延安时期已经有了农业学吴满友、工业学啊赵占奎的这个运动啊。而吴满友呢，不是简单的媒体报道，而且是边区呢为吴满友呢啊编了话剧啊，中国我们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个电影就是吴满友，但是呢拍了一半停下来了啊。那么当时最著名的木刻家古元啊，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木刻向吴满友看齐，还有一个木刻家石鲁啊，画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石刻叫群英会。这个毛泽东与之对话那个人啊，跪着在那个椅子上，在掰着指头在跟毛泽东说话的就是吴满友啊。毛泽东对面那个就是朱德，旁边还坐着几个农民啊。著名的诗人艾青还写了720行的长诗，叫《吴满友》，这是《吴满友》那本长诗的单行本，现在潘家园市场卖到1500块钱一本，啊。那么在这个长诗背后呢，还附了我们也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啊，柯兰啊，写了一个《吴满友》的散文。那么也就是《吴满友》，甚至还有《吴满友》牌香烟啊，就是他名字已经是誉满整个，不是全球，而是誉满整个陕甘宁边区了啊。那么吴满友的新闻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很多啊，我这随手翻了翻，就这是两张解放日报，一张是1944年1月23号头版头条啊，吴满友呢串门去什么什么家，和他建立一种什么互相帮助的关系，上了头版头条啊。这边的是1944年1月1号二版啊，吴满友的一个报道，吴满友和吴家枣园，就说明我们当时呢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指导工作。你说吴满友去那个访问一个他的邻居，这算是什么新闻？但是上了我们中共中央机关网的头版头条啊。甚至在1946年那个边区群众报啊，这是给边区那个普通农民看的报纸，他那个要求的识字率是1000个字以内，也就是他这个报纸上能够要用最简单的字来表达党中央的意思。写过曾经有一篇呢很有名的一篇那个小通讯，曾经作为我们课本的作文。这个通讯呢就是毛主席送子上劳动大学啊，这原文就是这么写的。那毛岸英啊是毛主席的儿子，他在苏联住过莫斯科大学，最近才从苏联回来，毛主席对他说，你住过苏联的大学，还没有住过边区的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校长就是吴满友，劳动大学就在吴家枣园啊，那里的学生都是爱劳动的人民，你去学习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毛岸英呢愿意去，毛主席说去很好，还要带上学费去。毛主席给了一斗米叫毛岸英背上走，走到吴家枣园，累得他满头大汗。那么这下面就是吴满友的孙子展示的啊，毛泽东和李敏、李娜和吴满友在谈话的一张照片啊，那两个小女孩，一个李敏，一个李娜啊。毛岸英呢到了吴家枣园，吴满友说，你是个洋学生，咱一个字也不识，学什么呀？毛岸英说，我是个小学生，啥事都不懂，你不要客气，我爸爸让我来向你学习啊。吴满友就开始教了，第一课开荒啊，毛岸英跟上变工队上山开荒，他看见变工队的人都把衣服脱下来开荒，他也同样去做，心想连校长都开荒，学生更应该开荒啊。中午太阳正红的时候，他拼命的学开荒，白白的皮肤被太阳晒得红红的，由红变黑，把皮也晒死了。 过了两三天他就学会开荒了啊。毛岸英学了两个星期就学会了开荒、上粪、除草、下种子、垄地。吴满友说，毛岸英和我们的变工队一样会种庄稼了。完了，一篇非常朴素的一个小通讯啊，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确实呢中央最高领导和农民的一个普通农民的关系啊。而且呢，我们在毛泽东选集上能够看到吴满友的那个名字，可能大家比较忽略了，因为吴满友种粮种得好，查称为新富农。新富农是在我们党土地改革以后又富裕起来的一代人，那不是被打倒的富农啊。所以毛泽东几次开谈话中都高度肯定了吴满友，要求向吴满友看齐，创造更多的吴满友。解放日报曾经做过长篇报道啊，李锐曾经专门写过社论赞扬吴满友啊，后边就是甚至包括那个拍了吴满友的电影啊，出了吴满友的香烟啊。吴满友成为了延安革命的象征，是为了创造革命的社会情境而塑造出来一个人物。这种革命情境透过报道啊、表扬、诗歌、美术、戏剧、电影、口传等等，一个神话般的啊典型啊凝会啊凝呃会就是描绘凝结成了一个坚定信仰，充满了一种自豪感与幸福感。所以吴满友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新富农，而是代表了对富裕乌托邦社会的一种啊向往的情愫。这吴满友这样的人物看来是一个大家觉得是非常美好的、非常完善的人物啊。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呢？啊，我们的教科书几乎不提他，就是原因后来呢发生了一件让我们非常尴尬的事情。1947年，吴满友加入了人民解放军，成为贺龙部下的二纵民运部副部长。吴满友是文盲啊，完全不识字的啊。1948年被俘，这是蒋介石他们这个军队俘虏的中国最高的两个军官，也是个团级官员，一个是吴满友，一个是二纵五师14旅旅长啊杨经渠。这就是他们俩被押解到了那个南京，坐到里边的就是吴满友，坐到外边的是杨经渠。那么国民党国防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啊，就是站起来的就是吴满友，坐那边坐着是杨经渠，中间是一个国民党军官。那么国民党逼迫吴满友投降，替他写了自白书啊，而且在那个广播上用绥德口音啊朗读了自白书，而且那个拍摄了吴满友穿着国民党军装的照片啊。吴满友在那个南京记者会上公开认错，支持蒋介石，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后边有什么压力？谁也说不清楚。很快国民党败退，国民党也没把他带到台湾，扔到南京国民党跑了啊。那么吴满友这个形象一下子就从天上掉到地上了啊，一个被塑造非常完美的劳动英雄引来一阵阵批判啊。不过也应该激起我们深刻的反思啊，人应该是个普通人，一旦被塑造成这样的典型，成为完美无瑕的人，最后尴尬的是我们自己啊。那么当然了，现在吴满友呢的孙子还在到处奔波为吴满友平反。其实我们当时呢对吴满友的处理很轻啊，回来以后只是把吴满友开除党籍，他原来所有荣誉都没有了，完了啊。后来吴满友呢觉得在他那个吴家枣园待不下去了，就回到了他原来的一个陕西省一个县，因为他就逃荒到延安县啊。1958年去世啊。然后呢他现在的孙子呢在到处找人告状啊，就这个情况。至于吴满友怎么样，我想我们倒没有必要去专门研究了，主要是研究吴满友他是怎么成为一个典型的啊，怎么能够成功的推动的那个边疆的边区的那个工作的啊。那么为什么后来他一旦出事是我们非常尴尬，也就是我们的报道中存在什么问题啊，这恐怕是一个需要检讨的问题啊。